大家好，欢迎来到设计人竞技场。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一位我们的好朋友，也是室内设计圈国际奖项的常胜军陈鹏旭设计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我们今天的专访嘉宾。哎，鹏旭你好。
各位设计人竞技场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陈鹏旭设计师，很高兴再次来到设计人竞技场，跟 Catherine 聊一聊最近的一些心得跟感想。
是，那我们知道那个鹏旭最近新出了一本书哦，在这个业界也造成了一股风潮，那很多媒体也争相的采访你。那这本书呢，其实是从你原来的本业讲的是美学，那跨足到从美学到科学，那怎么样从你原来的专业的设计师，甚至是你有当业师，好成为一个书籍的作者，那甚至现在成为一个品牌大使，那可以谈谈你的专业的养成背景。
我的国高中是美术班，大学到了室内设计系，然后研究所到了建筑系，那所以在背景的养成大概从美学到设计到建筑比较科学性的研究，这是我养成的一个背景。然后业师的部分，因为有一些机会到我们的室内设计产业有这个回训的课程，所以有机会到这个回训的课程担任讲师，为这个专业的设计师带给他们一些新的学习跟养分。那您刚刚提到的就是书籍的部分，也是我花了大概一年多一些的时间去把这本书整理出来。那这本书的书名叫做《空间美学：健康呼吸设计与实践》。那这个谈的就是刚刚有提到，就是跟我的背景也有点关系哈。我一直觉得，我的背景以前是从美术美学的背景。那我觉得，这本书我希望带给读者，就是设计应该不单单只是谈论美这个事情哦，应该有一些不同的角度的切入跟思维，所以有这个想法去把这本书给梳理出来跟更多的人分享。那您刚刚提到那个品牌大使，也是最近很荣幸获邀，就是有百年历史的富美家集团邀请我担任就是首位的富美家集团的品牌大使。那如果听众们知道富美家集团，它是一个很重视环境永续跟健康的一个集团，它主要出产的建材都是以室内建材为主，那也都获得了多项的国际的认证跟国内的认证。那富美家集团跟我的理念就非常的接近，所以我机会跟他一起担任这个品牌大使，宣传这个富美家的一些理念跟我的一些想法。
这个很不容易哦，因为像富美家本身是一个外商集团哦，他们的应该说在台湾的首位我们讲品牌大使，
是是是，也很荣幸，很荣幸。对，陈如刚刚我稍微提到，就是设计的部分除了美学以外，富美家集团一直在谈，就是说他们的产品都是以美学还有就是健康还有低碳这三个大方向去推展他们的产品给设计师跟消费者。那跟我一直在谈论的就是以人为本跟空间美学还有环境永续这三个主要议题非常的连接的非常的好所以很荣幸就是富美家集团看到了我的这几年来的这个努力，然后我们一起希望可以在未来一年看看可以怎么样去共创一些不同的火花跟推展使命这样子。
是，你从专业人士然后到像扮演很多的不管不同的角色，从作者到大使或者是老师，那你怎么定义就是身为一个空间设计师工作的价值，对你来说 你觉得你同时扮演这么多角色，到底什么来什么对你来讲是最有意义的？
我一直觉得就是一个设计师，尤其是现在我们录音的这个月份，七月份，地球或者甚至于台湾都创下历年来的这个历史的高温的记录，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室内设计师或者是各个行业的专业人员，我觉得如果在你的专业的领域上可以为这个环境或者是地球永续在你的领域里面有一些推展或者是有一些执行，我觉得应该会对这个环境有一些不一样的帮忙。所以我觉得您刚刚提到就是如何定义工作的价值，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室内设计师应该除了满足客户的需求，满足美这个事情以外，这个工作价值应该是更宏观的去看待说我们室内设计产业可以为地球尽一份什么样的心力，这是我认为的工作的价值。
是，那在你这个自我的使命感或者是说认定的自我价值，这些跟你所认识的一般业界就是专业的室内设计师有哪一些你觉得最不一样的地方，或者说因为你有哪一些的坚持所以造成这些你跟其他的我们讲业界的一些差异化？
对，这是就是我希望做的，主要是我希望做的一些坚持也好了，或者是差异化也好，就是设计的部分如果只是满足客户的需求，满足这个美的这个事情，或者是只是讨论这个比例的关系等等，我觉得这个可能对我来说不太够。对我来说，我在服务客户或者是处理案件的时候，我都希望就是除了这个刚刚谈的美学的基础以外，我们都可以让这个空间的使用者他是使用的是一个健康的环境，这是使用者的关心跟我们期待的事情。另外的话就是刚刚有提到，就是为这个环境地球环境多做一些什么事情在我们的专业领域上，所以这个是我希望跟其他专业设计师不太一样的地方，也就诚如您刚提的就是差异化的地方。
是，就是从美学到健康，从小我到大我都要尽量能够取得一个平衡跟一个兼顾。那另外我知道说彭旭你吃素很多年了，十几年了。
那
这个蔬食其实也落实在你的设计概念是一致的嘛。
如果听众大家有听过的话，就是维根这个运动也不是特别从东方人发起的，它是由这个欧洲的年轻人发起的一个维根的运动。那维根运动是谈的就是希望去关心地球，因为暖化越来越严重，所以他们开始觉得说应该要多吃一些蔬食，为这个地球二氧化碳的排放可以尽一份心力。也因为这样子我觉得很感动，所以从我个人的宗教信仰之外，也因为了解到这些年轻人其实为了这个下一代的环境在努力，更促使我可以坚持这个舒适的这个实践，这样子。
是，以室内设计师来说，您真的是算是很持续在学习的一位前辈哦。那你刚刚讲到说减碳跟这个碳排放我知道好像你也取得了一个相关的证照。
对，就是因为这个议题的关心，所以我在去年，对，我记得去年我们取得了这个永续发展碳管理的分析师还有管理师还有规划师的证照。那不外乎就是希望去了解这个永续发展碳管理到底是什么样的专业的领域，然后让我可以在设计的领域里面看看可以从我设计领域里面可以怎么样去透过一些专业的选材或者是专业的建议，在我的领域里面可以为这个环境减碳尽份心力。所以我在去年 有取得这三项的相关的证照，了解一下这个碳管理跟减碳的相关的议题跟方法，
是，所以刚想到说，持续的学习，然后有意识的去选择一些对环境友善，然后碳排放更少的，不管是从饮食方式或者是我们使用的材料，那还有就是你对于自我的要求，还有一些像生活当中啊，我知道你有持续运动啊，捐血，其实这也是一个我们在讲永续的概念。
嗯，对，就是运动这个事情，我觉得是不管是各个行业，我觉得应该要有这样子的习惯也好了哈，就是不管什么样的运动。那也因为运动让我精神也比较好，然后体能也状况也维持的比较好，那有机会可以持续的去捐血哦。那捐血这个事情也是我希望可以持续做的事情，因为这个是可以在我专业领域以外哦，可以帮助到一些我希望帮助的一些人，然后这是我能够做的事。那我可是我透过运动的方式，让我的身体可以持续保持健康，可以持续定期的去捐血。
那刚刚讲到说，你这很多的原则，不管是在生活当中或者是在工作当中，其实是你有一些择善固执的原则。那你在这些所谓的不管是饮食啊、工作啊，或者是生活当中这些坚持，你应该也会碰到一些挑战，或者是有一些我们觉得比较卡关的事情。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可能我的价值观也好，或者我的想法也好，也觉得说好像生命当中没有全部都要这个事情，一定会有割舍这个问题。所以我因为素食，所以我想我应该也会失去蛮多这个跟甲方或者是其他客户的一个应酬或者是交流的一些机会哦。生命当中似乎没有一个你全部都想要的这个事情，就是一定会有一个部分是你可能要一定要割舍掉的，
就取舍，
对，要取舍的，
是，
对。
我知道你之前曾经有就是有碰到那种客户还蛮不合理的，或者是有一些就是在专业上面要下很多的指导期，像这种客户你就宁可断舍离吗？
对，这个一个委托案哈，我就不想那个实际的公司的名字了哈，就甲方的名字。我觉得一个委托案就是它这个是一个互相尊重的一个过程，才会形成这个委托案或合约嘛哈。这个案子是因为有一些磨合了多次之后，发现其实我们的当初要合作的理念，似乎跟我们当初希望合作越走越远，所以我就当下就是根据合约当时的一个状况，就先跟这个甲方说，我们就到这个位置就先暂停这样子。就如同这个 Catherine 刚刚提的，就是有一些割舍或断舍，这个是在我的生命当中是比较果断或者是比较坚持的方式，我不太会因为就是为了这个费用哦，非得要赚取这个钱，然后把我的一些原则给放弃掉，这个似乎不是我想要的样子。
是是，像我知道说你的作息也是非常规律，我们认识很多的设计师朋友都是夜猫子，会熬夜，然后可能应酬啊、喝酒啊、熬夜这些事情常常发生，就对你来讲，这些事情好像不会发生在你的生活当中。
也是因为我其实在大学的时候也常常熬夜做设计，可是我发现就是熬夜做设计对我来说是一个效率极不好的这个工作的状况哦。所以在大学的时候我就养成了，就是我宁愿早点去学校工作室，就是我可能是5点6点早上就到学校去 工作室就开始我的设计的那个作业的工作哈。这个习惯也让我养成到，就是我进入业界多年都是这样子，在处理我面对客户的委托或者是设计案的方式，所以我永远都是应该都是第一个到公司，因为我觉得早点到公司没有太多的干扰，没有太多的电话干扰或公司事务性的干扰，我觉得反而是这个工作效率是非常高的。然后呢，透过晚上时间我去运动去跑步，所以这个大概就是我比较 routine 的一个生活的方式。
是我认识的彭旭设计师真的是一个时间管理大师哦，他在很多事情上面他有所为有所不为，而且是相当的自律。那除了刚刚讲到说这些断舍离的就是坚持之外，还有就是你对于时间管理还有一些规律性，包含运动啊捐血，你还有定期的一些帮助一些弱势的团体，也是我知道你常年以来都有做这种默默的去捐助这些单位。
我相信很多人也愿意去捐助，或者心有余可以捐助更多的弱势，因为我觉得这个社会上总是会有一些跟我们生活的方式或者是家庭的状况有一些落差的一群人，我希望我透过一些个人少少的力量可以定期的去帮助这些好朋友，然后也提醒我自己，就是透过互相捐助的方式，我就提醒我自己其实我是很幸福的。所以我长期的有除了刚刚您提到的捐血以外，我有在世青儿基金会或者是这个无国界医生，还有我也认养了几个孩子，就是家福基金会等等这些基金会，我相信这些都是很多的这个社福团体都值得我们去支持。那这些支持的活动我相信可以让这些基金会可以帮助更多的家庭跟孩子。我刚刚提的无国界医生，有一些第三世界的国家，他的医疗资源可能比较没这么好的这个地区，我觉得透过这样子也不断提醒我自己，其实我生活在一个相对幸福的地方。
刚刚讲到说其实我们一般以前古人就说立德立功立言，然后想说这三个面向其实你都已经逐步的落实在你的整个生命当中，那讲说你身体力行这个环境永续捐助弱势团体其实是一种立德，那得到这么多的国际奖项的肯定其实算是一种立功。那最后一个就是你最近有出书，这个叫立言，那你出书的缘起是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吗？
我一直在想说，就是那个大家如果听众一定知道这个吴宝春面包大师，他在得到国际面包冠军之后，他出了一本书，我也买了那个书哈。他在书中也不藏私的把他的所有的配方，甚至于他的怎么样去烘焙的他的面包的一些温度或者是发酵的湿度等等都无私的分享给读者，那这给我很大的启发，因为我在工作多年之后我发现就是刚刚提到的就是美学跟健康跟环境永续这些事情，我希望可以都结合得很好。那如果只有我知道，我觉得有点可惜哦。所以这个吴宝春老师给我的这个启发就是说，我想要把我所知道的部分哦，关于设计室内设计的这个领域，它除了美学以外，它可以兼顾使用者健康，也可以兼顾环境永续这样子的观念，可以透过我这本书，然后有一些指引的方式带给这些读者，那也有机会变成一个工具书，让未来要即将进入室内设计产业的学子也可以先行了解 甚至于目前在职业的设计师，如果还没有碰触到这个议题的设计师，也可以了解，更多人了解之后，一起来往这个方向来推进。所以这个就是变成是我一直觉得说，让更多人知道，这个力量才会更大，然后对环境、对健康的这个推展也会更好。
是，的确，这个出书其实是跟大众去沟通，也希望可以把这专业上面累积的一些智慧跟经验，可以做一个传承或者是分享。那我觉得彭旭做这件事情也真的是还蛮真的是很无私，愿意把自己的我们讲私藏配方哦，愿意公开出来，那这些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我们下一集呢就会继续邀请彭旭来跟我们聊聊他书当中最精华或者是很重点的部分。那我们这一集呢，我们就先跟彭旭先到这边跟大家先说休息一下，我们下一集我们继续下回分解。
好，谢谢各位听众。